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民之间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旧约圣经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外邦，也就是亚述。亚述的历史可以分成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其中跟以色列民有交集的部分都落在新亚述时期。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亚述帝国的形成。亚述虽然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都算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霸权，但是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帝国，要从提格拉庇列色三世算起。从这一个君王之后，亚述不但把他的这个版图扩张到安纳托利亚甚至埃及，而且呢，对于这么广大的征服的地区有实际管辖权，跟以前那一种附庸的，就宗主国和附庸国的形态不太一样啊。过去在很长的时间，亚述其实不怎么，就说一开始都不是直接管辖被征服的地区，就是我来打你，然后打胜仗了之后呢，跟你签了这个宗主条约，那你还是做你的王。你还是这个小国的王，你还是继续做你的王。但是呢，我跟你要人的时候，你就要出人；我跟你要钱的时候，你就要出钱。那平时我是不过问的，然后我只定期收保护费。那这一种统治形态，事实上它对于所征服的地区并没有实际的去管辖，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来洗劫一下啊。那但是呢，从亚述成为帝国开始，即便他的疆域版图非常的辽阔，可是他已经改变了那一种治理方式，变成就是征服的地区就把原本的政权给消灭了，然后透过居民换血瓦解了可能的反叛势力之后呢，这个地区变成了亚述辖下的省份，一个行政区，然后有总督来治理。所以呢，对于这个所征服地区是有实际管辖权的。好，那这个就是帝国跟王国非常大不同哈。那么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大家看讲义第三页，这里有一个表，就是让大家看一下从亚述进入这个帝国时期之后有哪一些君王。首先呢，亚述进入帝国时期，我们一般认定这个帝国时期的首任君王就是提格拉庇列色三世。那提格拉庇列色三世之后传位给他的儿子撒曼以色五世。那撒曼以色五世后来就是被萨根二世篡位，萨根二世篡位就改朝换代了，换成就是那在这之后，萨根二世改朝换代了之后，他后面的西拿基利、以撒哈顿、亚述巴尼帕基本上都是萨根二世的后代啊。那所以呢，这就是说从萨根二世一直到亚述巴尼帕我们也称之为就是这个萨尔根王朝。那萨尔根王朝基本上是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从亚述巴尼帕之后亚述帝国就在很短的时间内衰亡了。那我们在上一讲的最后谈到这个 撒曼以色五世这个被撒跟二世搞政治内斗，然后篡位。那撒跟二世呢，他也这个因为经过了内斗才坐稳王位，所以呢附庸势力纷纷的借机反叛，导致撒跟二世坐稳了王位之后，接下来的十几年他一直不断的把原本的附庸势力再全部重新再征服一遍哈。那他也确实是一个人才，就是大杀四方，不论是这个亚述南边的巴比伦，北边的乌拉尔图，东边的米底亚跟以兰，或者是西边的这个黎凡特地区，通通都平定了。平定之后呢，撒跟二世就决定要进军安纳托利亚。很可惜，他才刚刚出征就死在半路上。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讲撒跟二世的后代三位君王，希拿基利、以撒哈顿到亚述巴尼帕的事迹，以及这个亚述帝国最后是如何终结的。我们来看讲义第四页的地图。在上一堂课最后，我们提到撒跟二世在他出征安纳托利亚之前，他把这个亚述首都从加拉迁到这个赫沙巴德。那这个可是迁都的隔年，他就远征安纳托利亚，然后就死在这个远征的路途上。那这个他的儿子希拿基利即位之后，就立刻再一次迁都，就把首都迁到尼尼微。尼尼微也就是亚述的最后一个首都，最后一任首都。那所以呢，其实尼尼微作为亚述首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哦。尼尼微作为亚述的首都是从主前704年开始的，然后尼尼微真正陷落亚述帝国这个终结是612年，所以其实还不到100年的时间。那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头，其实亚述城才是最重要的首都，这个亚述这个国家基本上也是从亚述城开始的，然后主前九世纪迁从亚述城迁到加城大概100多年时间，然后再迁到赫尔沙巴德才一年，然后就又被迁到尼尼微。好像问题来了，这个撒跟二世把首都从加拉迁到赫尔沙巴德，他其实也经过了好几年的建设，然后才真正迁都。可是他儿子一即位之后马上就放弃了赫尔沙巴德，迁都到尼尼微。为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学者根据文化脉络的一个推测，就是因为撒跟二世他不是正常死亡的，他是死在就是远征途中。那所以呢，这个死在远征途中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吉利啊，所以就导致这个撒跟二世他生前所建的首都跟宫殿都被视为是不吉祥的。那这所以这个希拿基利即位之后，他就立刻迁都，然后放弃了就是他父亲先前所有的建设。好，那么希拿基利即位之后一年，这一个之前在巴比伦之前被撒跟二世驱逐的那一位米罗达巴拉旦，他又回来了，他又再一次夺取巴比伦的王位，做王9个月的时间。那这一次很快就被驱逐，希拿基利就把他驱赶，把他赶到这个以兰。那几年之后他就死在以兰。那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就是地中海东岸就叛乱了。那这一次的叛乱就是这个南国犹大为主，就是西西家一直很想要反叛亚述，所以呢他 在埃及的有埃及撑腰的这个前提底下呢，就联合了推罗、西顿，然后亚什基伦跟以格伦，反叛亚述。那所以呢，希拿基利就在主前701年出兵攻打南国犹大，打下了好多城池，然后最后这个兵临耶路撒冷围困。那最后在圣经的描述当中，西西家因为这个敬畏上帝，然后求上帝的帮助，所以亚述就退兵了。那但是在这个亚述的文献记录当中，退兵是退兵了啦，但是西西家也就是损失惨重哈。第一个是南国犹大的很多城池被打下来之后，其实是就送给了这个加萨和亚什图。然后再来就是西西家这个就是在亚述退兵的时候，西西家也上缴了大量的财物哈，然后再一次跟亚述定下了这个宗主条约。那再来就是从主前694年开始，巴比伦的加勒底人，虽然这个米罗达巴拉旦已经流亡以兰，然后死在异乡，但是留在巴比伦国内的加勒底人还是不死心啊。他们联合以兰人多次发起叛乱，甚至呢，当时候有一位亚述王储，好，就是这个太子，那被这个希拿基利派去镇守在巴比伦城，然后加勒底人联合以兰人发起叛乱的时候，就把这个亚述王储给杀了，然后希拿基利就震怒，所以呢，主前689年。就亚述大军就开进巴比伦城，然后一把火把这城烧了。那希拿基利原本立的太子，这个在巴比伦城被杀了嘛，所以他只好再立一位王储。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晚年呢又把这一个王储废掉，然后另外立了以撒哈顿做继任者。那这一个被废黜的这个王子呢，就心怀怨恨哈，最后呢，他刺杀了希拿基利，那一度引发了内乱，但是最后登上王位的还是以撒哈顿。那以撒哈顿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君王哈，他爸爸这个一气之下把巴比伦城给毁了，一把火烧了。那以撒哈顿呢，他就重建，他开始。他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来做这个巴比伦城的重建。那这一个算是一种怀柔政策吧。那这个怀柔政策呢，其实就很快的稳固了亚述对巴比伦的统治。所以在就连加勒底人的这个反对的声音都暂时消失。就是说在希拿基利的时候，在撒尔根二世的时候，其实加勒底人都一直不断的有反抗亚述的声音，但是以撒哈顿他一上任就重建巴比伦城，所以在后来以撒哈顿做亚述王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他就不需要再担心巴比伦了，巴比伦地区就几乎没有反对他的声音，那他就可以把他的军事行动聚焦在这个地中海东岸一带哦。那所以以撒哈顿呢，他后来就这个就是焦点都一直放在黎凡特，然后他征服了除推罗之外的其他腓尼基城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西顿曾经有反抗，然后西顿就被灭城，然后呢，这个南国犹大也是被迫成为亚述的附庸。那这个以撒哈顿他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东岸之后，从主前675年开始，就开始准备要远征埃及。那这个在根据亚述文献的记录，主前674年，当时候的南国犹大王是马拿西哈。他就有这个向亚述进贡，而且有出兵跟随亚述进攻埃及。 然后这个主前六七一年，主前六七一年，大家看讲义第六页的地图。主前六七一年，这个时候的埃及是第二十五王朝啊，第三中间期的第二十五王朝。那这个时候呢，以撒哈顿攻陷了孟菲斯，就是在比较上面的红色圈圈。那当时候的孟菲斯是第二十五王朝的首都，然后第二十五王朝的王室呢，就往南逃到底比斯，就是下方的圈圈了。那以撒哈顿就在孟菲斯扶植尼哥一世成为法老，这个尼哥一世就成为了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第一位法老。在以撒哈顿之后是这个亚述巴尼帕，亚述巴尼帕即位之后呢，这个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就是由亚述扶植的这个王朝，遭受到第二十五王朝的攻击，就是这个当初没有把王室成员就是完全剿灭，所以他们就卷土再来，就变成二十五王朝跟二十六王朝开始在争夺埃及的这个统治权。那甚至呢孟菲斯陷落，所以亚述巴尼帕呢在主前667年跟663年两次出兵埃及。第一次667年的战役呢，这个也有亚述文献的记录，就是南国马拿西有进贡跟出兵支持。然后这个667年呢帮助第二十六王朝夺回孟菲斯，然后663年呢就南下攻陷了底比斯。那这一次攻陷底比斯的时候就终结了这个埃及的第二十五王朝，然后这个埃及包括上下埃及的这两个地区，就整个尼罗河流域上下埃及都被纳入了亚述帝国的势力版图。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亚述帝国版图最为辽阔的时期。我们可以看这个讲义第八页的地图，讲义第八页的地图里头呢，深绿色的部分是新亚述时期初期，也就是主前第九世纪的时候，新亚述时期初期的版图是深绿色的部分，而这个浅绿色的部分是到了亚述巴尼帕任内，也就是亚述帝国最为辽阔的时期。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个浅绿色比深绿色多出很多范围啊，扩张的非常的多。那之前呢，我曾经提到过，亚述自从进入帝国时期之后，每一任亚述王都兼任巴比伦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巴比伦在这个时期虽然已经直接由亚述直接管理，可以有点像是这个亚述境内的特别自治区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虽然亚述已经是直接管理他了，但是巴比伦王这个头衔没有被废弃，而是由亚述王兼任，这是一件很妙事。好，所以呢，这个他不是直接就消灭了巴比伦的这个政权，而是亚述王去兼任巴比伦的王。所以呢，从这个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开始，一直到以撒哈顿，就是你这一些亚述君王的名字，你在亚述王表里面会看到，在巴比伦王表里面也会看到。OK， 那这一个一直到了以撒哈顿临终前，他做了一件事情，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好爸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君王。就是呢，他在这个临终前，他把这两个头衔，因为他身兼亚述王跟巴比伦王两个头衔，然后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把这两个头衔分别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亚述王的这个头衔呢，传给他的小儿子亚述巴尼帕，而巴比伦王的这一个头衔传给他的大儿子，叫做三世顺乌金。可是呢，你知道，就是弟弟做亚述王，哥哥做巴比伦王，可是你知道这两个 title 背后的意义，差距非常之大，因为巴比伦王只能够掌控小小的巴比伦地区，可是亚述王掌控的是整个辽阔的亚述帝国版图，那这个巨大的落差就让做哥哥的三世顺乌金对亚述王位就是虎视眈眈。所以呢，主前652年，他联合以兰人反叛，想要夺取亚述巴尼帕的王位，然后就引发了四年内战，最后是亚述巴尼帕胜出，他就这个杀了三世顺乌金啊，然后他没有自己直接做巴比伦王，但是他立了一个傀儡王，就是选了一个他自己的亲信，然后来代表他做，代表亚述做巴比伦的王。然后之后呢，因为以兰是帮凶，所以呢他就也这个进攻以兰，然后就摧毁了以兰的政权。可是在亚述巴尼帕死之后，亚述的国势就非常快速的衰退，然后没有办法再掌控这么辽阔的帝国版图。那就是一旦国势衰退，那历史重来，我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就是这个附庸势力就会开始各种接连反叛。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看这个讲义第十页，讲义第十页地图，在巴比伦呢，从主前626年开始，加勒底人又卷土重来了。这时候加勒底人出了一个厉害的，叫做这个拿伯波拉撒。这个拿伯波拉撒呢，他先是在巴比伦称王，就自立为王，然后宣布巴比伦脱离这个亚述独立了。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位于伊朗高原的米底亚人，米底亚人也开始就是反叛。所以呢，巴比伦跟米底亚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向亚述发起了进攻，亚述就有一点就是疲于应付。主前614年，米底亚人攻取了亚述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我前面讲过，亚述城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是亚述这个国家的首都，即便后来迁都了，可是亚述城对于亚述来说还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城市。那米底亚人先一步攻陷了亚述城，那巴比伦军队随后赶到，那两方就在这个亚述城缔结了军事同盟。所以612年，巴比伦就跟米底亚联手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那么612年这个尼尼微陷落，基本上就标示着亚述帝国的终结，但是亚述的势力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就是在尼尼微城陷落的时候，亚述王室剩余的一些成员就往西北逃到了这个哈兰，就往西逃到哈兰这个城。那哈兰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出哈兰的那个哈兰然后呢，在哈兰就试图延续这个亚述的王朝。那主前610年，这个米底亚，巴比伦跟米底亚的联军就继续追击，就从尼尼微就追击到哈兰，然后就围城一年，就这个609年哈兰就被攻破了。然后这些亚述王室的这个余绪就又向西撤退到加基米斯。我们继续看十一页地图， 那这里有标出加基米斯这个地点哈。那这个亚述的这些残余，最后一点点残余的势力，在撤退到加基米斯的时候呢，向埃及求援，然后所以就是埃及就出兵驰援，然后最后跟在加基米斯跟这个埃及跟亚述两方势力会合，然后在主前605年就有了一场加基米斯战役哦，这场战役算是这个蛮有名的哈，因为等于是四方会战啊，就是这个亚述加埃及，然后对上这个巴比伦加米利亚。那在这个四方会战之后，最后胜出的是这个巴比伦和米利亚的联军。那所以呢，在这一次加基米斯战役之后，亚述所有残存的势力就彻底瓦解，被剿灭，然后亚述就正式走入了历史。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列王记下23:29讲到这个埃及出兵驰援亚述的途中，约西亚南国王约西亚来拦阻法老，后来就在米吉多被杀了。那约西亚为什么要阻挡法老呢？曾经有引发过很多的讨论哈。那么在下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一段亚述经文的叙事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这一方面的讨论。那今天就停在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秋冬仍然遵守秩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